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听见什么？让声音成为情感与记忆的连结。城市聆听，欢迎收听由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和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城市聆听》，我是马世芳。今天要跟我一起聊这个题目的是范清慧。清慧呢，她是广播的同行，她得过多达7座广播金钟奖，而且她还有一座金鼎奖在家里面。然后她这些年就是带着麦克风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录音，然后她这些年呢，始终在关照的主题就是声音，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宁静。但是我其实刚刚稍微小聊一下，我发现这一题真的很深，远远超过我原来想象的那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学习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噪音作为一个公害是我们都已经有共识的，但是宁静是什么？今天应该会颠覆很多人的想象。好，先跟您问声好，嘿，欢迎。你说小学同学都叫你什么来着？
哦，小学同学就叫我范慧。
我小学同学都叫我马芳，我们今天就这样互称吧。
好啊，也很亲切。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我们本来说城市噪音是一个大家都有共识的议题。
嗯哼。
但是我刚才跟你聊，我发现我们如何定义宁静，好像是一个更大的学习。
是。
因为宁静并不是没有声音。
嗯、
而且事实上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我们应该是没有机会体验完全没有声音的。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读过那个像有些音响空间啊、他们是完全隔音的、但你在那个完全隔音的空间里面，你会听见你的身体器官运作的声音，
血液，包括你自己可能耳朵里面的血液流过的声音。
对对对对。所以宁静到底要怎么定义？
我觉得宁静是一个每一个人对于很多事情的一种想象不一样。有时候觉得宁静是一个没有声音，有时候宁静是一个对外面的一种感受的部分。那其实宁静也在中文来说，包括像是 quiet 或是 silence 极静等等的部分，都是一种静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到今天来讲，宁静可能是一种选择或是一种态度。
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退让的躲到一个自己的空间里，它其实是要有所作为，才能够创造的某一个什么。
他应该是说他原本就是在那里，只是我们愿意去好好的感受他，然后选择为他去做一个某种连接吧，我觉得。
那这就是连接到你的野地经验。
是。
还有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愿意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背着麦克风去到很多城里人不太愿意去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录音者来讲，其实心中里面都会有一个对于身处空间里面然后那样子的一个声响的一种，不是说绝望感，但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想向往去离开人群，去寻找一个在这个世界聆听的一个可能是外在的一个大自然的声音。所以其实后来发现说，我向往的那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声音却铺天盖地的充满人类创造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反过来就是对于自己这些同物种的这些生物就说，可不可以让我录一下安静的声音，然后我想要听鸟叫声，我想要听动物叫声。刚开始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想要只是安静的去听到，不是人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吵啊，天空有飞机啊，到处都是充满了这样的声音的一个状态。所以宁静就变成说一开始是一个想要远离自己生活这个喧嚣的状态，然后去寻找一个所谓的安静的空间，好好的聆听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可是后来发现说大家都不愿意去为这件事情去努力，所以回过头来才会去倡议关于宁静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而且一路就倡议到成立了台湾声景协会，变成了一个 NGO
是、嗯、其实一开始大家会想象说一个环保团体它都可能会为了什么污染啊，这个水污染啊，这个环境污染等等的议题进行倡议，或是说你可以有荒野啊，想要去保护荒野，但是关于声音，特别是荒野声音的保护、
嗯、
可以形成一个 NGO 的组织哦，这个对世界来说、嗯、用 Soundscape 申请的这个部分来去论述，然后进行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倡议的连接。
嗯，
嗯，所以日本也有，可是台湾也是一个从公民去采取的一个具体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
是，我想大家平常可能也不会特别去想这个事情，但是声音是会消亡的，有一些声音没有了就永远没有了。
对，
以人造的声音来说，我们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波接是数据机的声音，现在就已经没有了、嗯、波盘是电话的声音，现在已经听不到了啊。
对，
这个更早的年代，可能我们的爷爷或曾祖母的那个年代，他们会听到那个摇电话的声音，现在听不到那样的声音了。
嗯哼，
大自然就更不用讲了，一个物种的消亡也代表那个物种的声音从此再也听不见了。
是，
所以其实你在录很多自然的声音的时候、嗯、你也在记录那个搞不好会消失掉的声音。
是，我觉得声音非常有趣，就是说声音不是一个只是在那边恒定不动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有一个人在那边播放那个声音、
嗯嗯嗯、
它背后都连接了很多的生命，甚至是生命现象。
对，
所以你用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一种声响、嗯、也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氛围。
是，
那什么样的一个物种在那边发生，它是一个在那边存在多久，那个物种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往往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嗯、
所以其实声音有它绝对的在地性、
嗯、
然后也具有它的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聆听这一切，所以在每一个人大脑里面所感受到的那种声音的记忆，深井的记忆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嗯、
随着不同的世代里面每个人脑袋里流传的旋律，跟着他自己成长的一个生命的经验，从他小时候习惯聆听的过程，到后来慢慢的在他离开了那个环境，去形成了另外一个记忆的架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说，当声音对于某些记忆的现象的改变或是丧失、嗯、其实是会回应在我们对待环境的一个基本的行动。也就是说、嗯、当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去聆听大自然那一些过去，可能在原住民他会听到这些声音，知道他跟他的祖灵跟他的环境具有某种特别意义的时候，当这个经验随着这个工商业社会然后人类的行为开始改变了，离开了那个山区，离开了那个海边，你到城市里面，你丧失的是跟那样的记忆的连接。更大的范畴是说，当代的人集中在城市当中，他不再去回到土地聆听的时候，这些声音对人类来说其实就是像是背景音乐一样，它不具有任何的指涉性，它也不具有任何的共鸣性。所以这些声音的消失跟它的改变，人类是无感的。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回到了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仅是过去的跟你自己的文化连接当中的断裂，也形成了所有的人类面对土地的基本上的断裂。
嗯，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关注的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觉察那些声音的存在的话，
嗯，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为它进行努力。
嗯，我觉得第一步是觉察。
嗯，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 acknowledge， 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下一步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它是有意义的，它是重要的，它是无可取代的，它是非常脆弱的。
嗯哼，
我们对于古迹保育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对于这个环境污染，就是比方说重金属污染、土地的污染、空气的污染，我们有这样的概念。
嗯哼，
我们对于清澈的河流、对于绿色的山林，我们大概都很具体的有一个想象，但对于声音确实是需要更多的解释跟说明。
嗯哼，
我们就来听一段你录的声音吧。这一段是在太平山录下来的声音，我们先听听看这个声音，然后我想待会请范慧帮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声音。哎，我用手机放这个声音效果还不错，我好像可以直接用这一段。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是，嗯，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说刚刚问马芳说， 你可以听得出来这是台湾的声音吗？嗯，所以其实这些声音绝对不会是任何的，比如说在出现到法国啊、美国啊，或是你可以去从任何的声音资料库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声响。我一听就知道是台湾中海拔的小翼鸫跟叟鸟，所以其实这两种都是台湾的特有种鸟类。
哦，
对，前面你后面的像有点像冰淇淋的那个声音是叟鸟哈，黄胸美叟，然后前面那个像有点像一个啾啾啾啾那个声音，其实是小翼鸫。好，叮叮叮叮那个是深山鹰。所以其实，我放的这些声音不是我用这些鸟的声音的一个。等于说混音，我们没有用这些部分，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宜兰太平山，极静山境的声音。那也就是说这些物种它们存在在那个环境里，那就是它的家。
是，
那海拔就将近大概2000公尺，大概1500到2500公尺的环境里，这群物种呢，其实它可能曾经在冰河时期出自于喜马拉雅山，或是在北边的这个像是会北到好像日本那些地方，他们就慢慢的来到台湾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呢因为冰河时期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台湾的高山当中，慢慢演化成为台湾的特有种。
是，
那他们的语言跟他们的原乡的鸟类的声音也开始产生区隔。
哦，
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台湾的声音，
因为后来就变成是在一个台湾的岛上，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自己去演化了。
对，
哦，
所以台湾的中海拔呢，如果你可以这个更细致的聆听，你甚至可以听到半个北半球的这些物种波迁聚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绝对的台湾之声，他们的这个存在都超过上千上万年，然后慢慢的岁月演化。所以身为台湾人，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去听见这些台湾的声响。
嗯，
对，那也就是为什么，当然我不是一开始知道，也是成为一个录音师之后，我慢慢聆听，在过去30年当中，慢慢去理解这些物种的这些声音跟这个土地的关系以后，就会产生更大的希望，让大家都能够去学习聆听他们的声音。
是。这个我是真的认不出这些鸟的声音，我认得出来是我们家住3楼，然后早上常常就有那个吵得要死的八哥，
是
外来种的八哥，他们真的有够吵，一天到晚在我们家阳台上开会。
对，这个典型的这个城市里面都剩下一些大声公啊，像是黑颈亮鸟等等。
但是我觉得能听到鸟的声音挺好的，
是。
虽然在城市生态来说，外来种当然有外来种的造成的一些问题。
对，我觉得聆听者就是在台湾来说，你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耳朵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可以听到环境的喧嚣，你也可以听到喧嚣外的这些麻雀的声音，或是白头翁的声音。
对，说到这个，现在八哥好像看起来比麻雀还多，麻雀越来越少了，怎么会想得到？
这个其实有一些反映到一些生态的现象了。
对，
所以声音的转变其实它背后都有连接它的这个前因后果。怎么去聆听，怎么去觉察，怎么去关注，这常往往成为城市设计里面或是生态保育里面，也就是在我们谈永续的时候，你怎么把声音的选项这些看不着摸不透的部分都当做一个可以去关注的部分。我觉得深井在近年来在全世界有新的不同的一种记录的载具的工具，像麦克风或是监测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人类遗忘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我发现清慧他可以从一段在野地里面听到的声音的录音帮我们解码我们听到了哪些东西。比方说你听到一段鸟叫的声音，你马上可以分辨它是在台湾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多高的海拔。然后我相信你在看自然纪录片或者以自然为背景拍的电影，它假如 Foley 后制放了一些大自然的声音进去的时候，你马上可以挑出它的 bug， 对不对？
这个是职业病。你要问我，如果跟周正两个人，我们就可以聊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是，就是不会出现在台湾的鸟的声音，出现在了台湾的森林里之类的。
对，像你有些人就是对于什么棕榈科植物或是哪一种针叶树，他就是从那个环境里面开始去找那个树里面的那个bug， 所以就说，这个画面怎么会出现这个？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说它也呈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 大部分我们的影片在过去的时候它并不是在乎声音的一个正确性，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大家都听不懂嘛，我随便放也没人知道对不对？
我就记得那个铁达尼号那电影，那个他撞冰山的时候，然后那个杰克跟罗斯有抬头看天空，夜空的星星，第一版的那个夜空是错的，
夜版是错，
他们 key 错了星图，所以后来就有那个天文迷指出，
是
那个铁达尼号撞冰山那一天的星星不是这样的，
哇，太细致了，
而且好像 key 错南北半球的星图，
哦，这是真的，
所以他们后来做 remaster 版，什么 4K 修复版的时候，他有把那个正确的信徒贴上去，
这是很重要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的时间，
是，
然后北半球跟南半球尤其是重要，
是没错。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鸟的声音，是动物的声音，我们再听一段这个范清慧录的植物的声音好不好？我们听听看这个声音，哇哈哈哈，这个好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但这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常常放到这个声音就会问大家说你们猜是谁啊，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段声音，很多人猜都说，诶，海浪哦，怎样？很多的声音，那其他是就是台湾的竹林的声音。
竹林的声音，
对，这个竹林其实是非常具有情绪性的，
真的，非常 intense。对，
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啊。其实我当初，这一段我其实是很有趣，说造就这些竹子跟这些叶子摩擦，还有竹子的这个挤压的这个声音哦，其实它背后是风嘛，所以你会感觉到风好像是那样子的一个邀请，然后竹子是像一个乐器吼，展演出这样子的 一连串的声响。
对，
所以我曾经跟一个音乐家合作了一个叫风舞竹的作品，他用钢琴家来去描述像是竹子，然后这个什么样子，这个乐谱就是这个风哈，所以在这个敲打键盘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这个音乐，他邀请我的这个作品变成这个环绕音响在旁边进行这个展演。
哇哦！
我们拿去德国去发表的时候，所有欧洲人都觉得哇太赞了，
真的，
可是这声音真好听，对不对？好，然后我把这个同样的声音拿回台湾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让我的很多听众就说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声音。
哦，对，
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小时候很害怕这声音是为什么，然后你就开始这个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蒙奇娜，他说里面有那个就你小时候也听过，对不对？我们现场有很多人在点头，
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定有一种年纪以后的这个年轻人哦，不会有，
而且这个跟文化传统记忆是有关系的，
因为
台湾的山区很多竹林，
是是，
而且竹林走进去人会卡住走不出来。
其实这个声音，我后来曾经去中研院的民族所跟大家人类学者，这个我们去讨论过这样的声响，就是它这个声音现象，它可以形成一个魔神仔的声音记忆的文化圈。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年纪里面，还维持的一个乡野的心情，去聆听一个竹林的一个恐怖情绪记忆。那随着竹林被砍伐之后，取而代之，我曾经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后来我用这个在台中的一个地方，就是竹林路那个地方很多恐怖记忆的发源地，后来再问同样年轻的人，那时候竹林被砍掉了，
是
剩下全部都是留下来他们的最恐怖的声音，就不是最恐怖，他们最印象最深刻的全部都是摩托车的声音，包括说爸爸的摩托车跟阿妈的摩托车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那偷看漫画的时候，如果是爸爸的摩托车，赶快藏起来。对，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声音的记忆是不一样，但是你问他这个同样的这个竹林，随着竹林被砍伐以后，
是
这些声音的恐怖记忆就是丧失的。
对，是这样的。
嗯，
我而且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本来他很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嫌恶的， 会造成恐怖的感觉的。
可是你想想看，对欧洲人，他们什么连这个竹子这个植物栽种的部分，
对，
他直接聆听的说哇好美。
真的真的，这个是在苗栗录下来的，
是苗栗通洛。对、哦、其实台湾到处都是。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声音留下来的不是一个他的这个过去现在，他留下是深埋在我们心中的一个跟我们生命经验跟灵性跟感知都深深相系的一个线索。有的时候你透过一个声音的邀请，他唤醒的是一连串的。我想马芳一定很清楚，就像你的音乐一样，你唤醒的是一连串的生命的记忆。
是这样的，我们当然都知道，比方你听到你青春时代的一首歌，你人就整个回到15岁16岁的状态里。声音也是一样，你听到某一个，就像你刚刚讲那个例子，阿爸的摩托车，阿爸的 Odobai 的那个声音，你马上就想把漫画藏起来。
对，真的是这样子。
小时候很多声音啊，像那个街头卖叫卖的声音，很多都消失了。小时候我们家是住台北市大安区瑞安街公园旁边的一个4层楼的公寓，
是
其实是蛮蛋黄区的，就是很就是城里面哦，但是每天黄昏会有一个小卡车，然后载菜来卖，
是，
然后他就停在我们那个公园跟那个巷子口，然后那个司机小哥就会下车，用非常苍劲的声音开始用那个丹田发声，就开始叫茶耶茶茶耶茶，
你都还记得。
然后那个左邻右舍的阿姨妈妈就会就拿着菜篮子去跟他买菜，
没错，
那个声音就变成我童年的一个记忆。然后我相信我们小时候可能听过，比方说卖杏仁茶油条的，他会有一个那个呼的那个笛子的声音啊、还有卖马吉的会有一个电动的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的那个声音。
对，
这些声音现在就消失了。
所以其实声音是一个很流动的，那我们当代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们记忆的声音就跟我们不一样。
对，
但是他们永远都有他们这个时代里面他们的独特的声音声标吧，就是 sound mark， 他们自己的记忆的辨识。
是，那我想接下来就可以讨论噪音。我们从宁静到噪音，我们刚刚大概探讨了一下所谓的宁静啊、那到底什么是噪音？我觉得噪音也需要定义。
是
啊，比方说我听摇滚乐，我喜欢的音乐对某些人来说就是噪音，但是对于喜欢这种音乐的人来说，听起来就送哎。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很标准的说，或者另外一种定义是说，它的响度超过若干分贝的时候，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生理性的一种破坏感，那个我们也许可以定义成噪音。但噪音到底是什么？
其实马芳刚提到的就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声音本身就有它的非常大的主观性，然后你要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上面的一个框架下去看噪音。噪音在过去在一个威权状态当中，噪音可能是另外一种反抗，或是一种特别我们有噪音音乐，对不对？
对对对，不和对，就是让不和谐的声音去解放，
对，
去抗争，
对
对，去宣誓、就
是、对。那噪音常引发的另外一种噪音就是闭嘴，像你、所以就像我们宁静一样，就是很多的部分，就是说也是一种控制，叫你就是你不要你闭嘴，不要讲话
啊。对对 对，
可是你会觉得我们台湾就很有趣，我们的孩子常常会到学校，这个孩子要、上学的一路上，那旁边的车子飙车，小孩子在家里都是很多的声音，然后呢，他也没有感觉，他就是觉得很高兴，就要去学校，然后进到学校，然后校园里很吵很吵，然后老师就会讲说不要讲话。然后呢
对，
敲个桌子不要讲话，然后这个孩子一路吵吵吵吵到学校不要讲话，然后等那小孩子在下面讲话，等老师说要你讲话的时候，大家都突然一片安静，有没有？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对于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不要讲话、其实对于声音的感受性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在吵吵闹闹的环境里面成长的、那噪音本身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它代表了某种的生命力也是很不错啊、你会觉得很多很多就是大鸣大放啊，充满了生命力，也是一种音乐去聆听哈、所以当代的其实在谈噪音的这个部分已经跟这种过去的威权的这种控制部分有些不一样、是开始我们发现人类的这种所谓创造的我们自己听得很高兴的声音其实对很多的生命是进行载制，不光是人类自己、我们现在觉得说 你控制这个声音，就是叫人家这个政治上面意图，叫人家不要讲话。
哦，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噪音非常有趣的是说，我发现海底噪音让这些鲸豚受不了，
真的，
然后他们纷纷冲向岸上来，等于说你去解剖这些动物的死亡的时候，发现他们得到潜水夫病。
天哪，
你会发现他们在底下承受的那种噪音的压迫有多大。
是，
那你就开始关注到很多的动物因为人类这些铺天盖地的这些声音，让他连自己跟动物交配的时候，连他的声音根本出不去的时候，
是是，
发现他连叫都没办法叫，你创造一个空间，你车子在里面车潮不断。
嗯，
其实暗空的概念就是像天空，就是一直不断的打灯，然后我们就会想说，你不要一直这样打灯，动物根本没
光
对光害，
对，
所以其实暗空跟宁静就会形成一个对于噪音跟这些无止境的人类的光的压迫，
对，
所产生的这样子一个控诉啊。那什么是噪音？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吓人。
嗯。
当时他们邀请了一个表演团体在那边表演击鼓的声音，其实大家觉得非常震撼，觉得很美，在山林这个非常俊秀的一个环境里面，人类听得感动得不得了。在他们这个林务单位后方的宿舍里，发现第二天全部都是这个蜂类的一排死亡的个体，满地都是
蜂类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动物在那个过程当中是被惊吓的，甚至声音是可以变成武器的。
嗯嗯嗯，
人类的耳朵只能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
对，
所以你知道动物的聆听，如果你去比较那些范畴的时候，很多动物其实是感官感知是超越人类的。
是，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噪音？其实不光是我们感觉到不喜欢，其实人类要去为那些我们感受不到，确实让很多生命无辜的去牺牲，付出生命代价，
嗯，
那样子的一个伦理的框架反而是人类要去学习的。
嗯嗯，
转移人类的有限的感知，扩大在环境当中人类感受不到看不到，却愿意为他付出行动，去改变噪音的这个 目标。
嗯，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新要去定义噪音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嗯，
对，像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比方说鸟的视力比人类好得多，
嗯，
狗的嗅觉比人类好得太多，可能有上千倍的这个灵敏度啊。然后很多动物跑得比人类快，呵呵，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哎，有很多的物种，他们的听觉比人类敏感脆弱得多。他们能听到的比我们多得多，嗯，但是耐受的那个能耐也不如我们。
嗯，
所以刚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假如是在乎这件事情的，我们不希望这个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污染在每一个层次不断的让我们不希望消失的东西继续消失下去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除了人类本位的思考，也要想一想不同的物种的需要。
是，
那么在其他的领域我就慢慢在理解，但是在听觉的领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倡议跟说明。像你刚刚讲那个满地死掉的蜂群，那就很震撼啊。那我们就会知道，哇，下次不能再求自己爽，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要换个方式。那前阵子不是有人在喜马拉雅山上面bing bing bing bing吗？那一定也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没错，
对，这就是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共识。
嗯，
那我们在讲这种比方城市就是人工搭建的环境。那不管是喝的水、吃的东西、这个走的柏油路，或者是闻到的这个各种各样有排放的各种各样的空气啊，
嗯，
那也包括声音了。我们每天在城市里面生活，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我之前听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我非常的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就是，我的小学就在航线下面，
嗯哼，
也不是那么近，但是我们就会高高的看到飞机。然后我小时候，我是1971年出生的，所以70年代的时候，还有那种老母机啊，那种很古老的美军的那种运输机啊，我远远看到小小的飞机，但它声音很大，
嗯哼，
所以我们都听得到，上课的时候都听得到。我们自己家住在台北瑞安街，
嗯。
飞机其实都飞得很高，可是航线下面都听得到很大的飞机的引擎声，所以就很习惯飞机的声音。
对，
哎，后来不知不觉听不到了。
嗯哼，
就现在已经很少再听到飞机的引擎声，就除非你真的住在松山机场附近，或者是桃园机场附近。
对，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因为喷射机的引擎的科技在改进。 所以引擎的噪音在这些年明显的下降了。
是是。
那它直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都市计划跟房地产它会有一个重新的估值。我就觉得哎，原来是这样，
没错、
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声音、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明显可感的改变。
是
是，
因为很多声音其实也成为人类健康的指标、也就是说当这些声音不再具有一个对于、身体上会是什么样的，可是就算是今天有很多的、这种交通的载具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继续努力，包括船只、很多的这个海洋的船只它的引擎的声响，
对，
包括摩托车，台湾最多的就是都市里面我们的摩托车这个市占率，就是全世界，
对，
就是都会里面很常常有人觉得说你要问台北市最具有代表的声音，我每次去问问的演讲我不知道马芳你有没有问过别人这问题、大概有70%以上70-80%以上的人第一个回答都是摩托车的声音，
就是早上8:15在那个大马路的路口，然后350辆摩托车同时发动的声音，
是这变成我们对于城市声音的一个集体记忆，甚至这个记忆可以消磨到没有其他的记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你每天骑摩托车、那声音可不可以变安静？然后还有没有新的可能？对，
电动车的声音就小很多。
对，希望是如此啊。但是这样子的一种选择，都会里面的声音的一种。在线怎么去寻找我们说深井 soundscape 的这个部分，
对，
有所谓的 positive 跟 negative，
对，
好，那个部分当然就是说什么样的部分，刚刚讲到说啊，当声音安静了，为什么房价会变得比较高？
对，
因为那个地方也相对来讲可能会让你住得比较舒服，
对，
但是其实声音也反映到一个犯罪率的现象，
犯罪率，
对、其实在国外就有用透过声音去监测，就是说去计算这个区域里面的犯罪的这个可能、但是今天我们在听到噪音很大的问题是反映在所谓的一个工位的程度，就是工位就是你会得心血管疾病啊，
对对对，
忧郁症啊，
对对对对
等等的部分，
对，这些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长期暴露在高分贝的噪音环境里面一定会对人类的生理健康带来各种各样负面的冲击。
是，
但你真的去读过这些 paper， 包括联合国啦、包括这个医学团体他们做的长时间的追踪调查，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么厉害、原来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很多，
非常、其实包括孩子的当代的这种过动症、然后这个学习上面，当然这跟手机也有关系了、就长期让你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其实我们的身体承受，我们并没有说演化的这么快、我们还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在这么大的一个急剧变化之下的一个身体，
是，
可是现在的环境跟这个新的科技让人很多的感知是被迫去做这样子一个适应。
对对对、我们的眼睛并不是为了看手机而设计的，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为了坐在电脑前面每天打键盘而设计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设计的蓝图 是老祖宗还在采集跟狩猎的年代。
对，当然还没有立刻到那么遥远啦。不过我觉得反而就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有没有可能让自己的身体不要被当代的这一切所控制的、那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因为喜欢大自然声音的人、而让自己去比较有多的机会暴露在那样的环境里的我、回到都会里面，反而希望说其实如果有更多的人像我有机会去野地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这一切是这么的理所当然。
是，我想要再听一段，这个是清辉录的另外一段声音，我们听听看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哦。在哪里录的呢？听众朋友听得出来吗？假如我们手上有一颗石头，一个地质学家可以告诉你这颗石头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去过哪些地方，从河里来还是从山里来， 他经历过什么样的土质，大概来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范清慧可以从一段声音里面告诉你大概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海拔，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哪一些活物。这是什么声音？
好，这段声音其实非常奇妙，就是说我常跟大家讲说台湾就以台北市孩子来说，如果说你会觉得台北市只有摩托车的声音的话，那你就错过了在每一年的这个我们的阳明山上的梦幻湖畔，你可以听到的这些非常精彩的，这些全部都是台北市的声音。
阳明山的梦幻湖，
对，阳明山梦幻湖。
这是几点钟录的？
这是白天，
白天
的时候。其实在对于这些物种啊，特别是夏天，你从阳明山木蝉，然后你看到，你看我这个不是我自己，因为阳明山木蝉很典型的，它不会是晚上在叫，可是你想说白天青蛙还可以叫着，
对，我听到
这么热情。
低频有青蛙，
这有青蛙，
然后有蝉在后面一直不断的在叫，
对，
还有一些咕咕咕的声音，
有，这里面有太多种青蛙，
哦，这太热闹了。
然后这个面天树蛙，然后像汪汪的是共的是赤蛙，然后还有副班蛙，嗡嗡嗡，还有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布氏，布氏就是我们是之前叫它白寒树蛙，现在是布氏树蛙。好，那其实这些声音就是他们在交配期的后期的时候，他们简直是抢伴侣，抢到已经
你争我夺，
集体进入到这个非常热闹的状态里面。那汪汪汪，然后那个是供的是吃蛙，人家以为是狗狗的声音，就是一池的梦幻湖的沼泽的水。然后我们把梦幻湖当做我们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把这梦幻湖知道是国家重要湿地，因为有台湾水酒，台湾水酒把它列为重要湿地，
是。
但是有没有想过，在这个重要湿地里面孕育而生的这些声音，这些都是道道地地在我们的七星山下。我常说梦幻湖是阳明山的极境之星，那后来我们在这个梦幻湖到阳明山的这个就是梦幻湖停车场到阳明山的这个梦幻湖，大概海拔700多公尺啊，到800多公尺中间有一条路线，我们就被变成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极境山径。
极境山径，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然后我们就是开始推动，让大家从这个方向去聆听这样的声响。那我曾经帮阳明山出了一张 CD 作品，叫做《在湖畔倾听》，
是
录了一整年，在那个湖畔的晚上、白天的各种声音。就是邀请大家回到那个湖畔，去聆听。台北市不光是摩托车的声音，台北市有很多的动物的声音，回到这里听我们的，刚好我们的七星山是我们的海拔最高的地方，是整个台北市的，就像是富士山一样，好，1192，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有拥有这样的一个沼泽地，像是一个最美的音乐厅一样，它其实旁边的这种柳山啊，我们的树木就是环绕成它就是一个音乐厅，
是，
所以你看那个听到了多遥远的故事，多么重要的一个台湾的声音的一个当代的一个展现。
所以极境山径其实并不是没有声音哦，它其实还蛮吵的耶，说起来
很丰富，
非常热闹，而且不同的季节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这个声音其实后来你现在在澳洲有一个音乐节，澳洲有一个声音艺术家，他做了一个这个 Global Nature Sound Map，那你在里面听到的台湾的声音就是唯一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点，就在梦幻湖，那时候就全世界的人，我记得好像几千个几万个人在那边按赞，
是哇，这上面有，我看哈，这个是范清慧的 SoundCloud 的这个上传档案啊，刚才这个梦幻湖的青蛙大合唱目前累积了9万多次的
他就一直对呀，是啊，
9万多人对都听过了，
你想看9万多人他们要听台湾的大自然的声音，
对，
他们都会跑到梦幻湖听到这段声音，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愿意张开耳朵，你不一定要跋涉到深山荒野，事实上你只要稍微离开你居住的城区， 甚至于也许就在你家旁边的公园里，你就会听到一些你平常没注意到的声音。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声音真的很特别，不要视它为这么的理所当然，我们只是欠缺了那样的耳朵跟那样的心灵去感受。
听到这样的声音就到了夏天的感觉。
可是这个声音其实是很有趣的，大家可不可以知道说这个声音其实是台湾的体型最大最大的蝉，叫做野蝉，
爷爷的爷，就是老爷的爷台湾野蝉，
野蝉发出来的声响，
这个声音
它的共鸣腔你看多么的这个庞大，
这个很厉害。
野蝉
我记得讲是在小学的时候，旁边树上要是有这个，老师上课都上不下去。
哦，那个可能你家如果是台北市，你可能听到是什么台湾熊蝉啊、高沙熊蝉之类的，
是，
哎，吓吓吓吓吓吓吓，蝉的声音非常多样，台北市你就可以真的就是从五六月到七八月，它是轮番登场的，它就可以从什么红麦熊蝉啊、高沙熊蝉，一波一波的出现，
是
蝉声的聆听跟虫声的聆听一样复杂，而且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其实。在聊到现在我们就会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谓的宁静或者寂静并不是没有声音的意思，
是
而是说当我们有意识的排开日常听到的那些盖掉了很多声音的声音，我们会听到本来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声音，而那些声音可能是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环境里面的，只是我们没有听见。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不是一个去创造一个无中生有一个新的一个区块，而是回过头来邀请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生长的现象当中重新去连接自己跟连接环境。对，
我们待会儿要请清慧再多讲一点关于寂静山静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今天来做这个 podcast 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蛮重要的活动的讯息啊。那就是今年的11月1号在台北的白昼之夜活动啊，这个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会有一个其实也是跟城市声景有关的表演，这个演出是跟载具剧团一起制作，叫做如如在耳，它是一个跟聆听城市声景有关的表演，它是从各种不同生物的视角出发，然后虚拟出一个属于这些生物的电台，然后邀请现场的观众陪着这些动物一起聆听城市的各种声音，这一定会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啊！我相信也会让大家重新打开你的耳朵，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用怎么样不同的方式聆听这座城市。演出的时间呢是11月1号下午4点的第一场，一直到5月12点的最后一场，总共有6场，每场大概半个小时。要是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寻2025白昼之夜官网，可以免费预约报名啊。这是今天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去参与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那回来跟清慧再讲一下，就是台湾声景协会作为一个倡议团体，这些年有几个行动的案例啊，包括台湾聆听日的推广，也包括寂静山静。我知道这个是台湾做出了一件其实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很 amazed 的事情。
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大家都应该要就是蛮以自己为荣的，因为我们自己台湾其实事实上这个岛屿啊，我们自己在面对很多外来的这种族群的一个迁徙啊，跟政权的来来去去，到今天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常会觉得台湾是一个不太被聆听的地方，
对对
对，但是公民愿意去组成一个以聆听为目标的那进行环境运动的这样子一个团体，就是台湾声景协会。台湾声景协会是2015年成立，
那10周年了，
对，10年了。那当初成立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有声音科学家，有声音艺术家，然后也有一些关于听力保健的这些研究耳朵的这些学者。所以一开始你就会知道说，他关心的不光是聆听对于人的本身的一种影响，身体的影响，也关注人类创造的声音对环境的影响，那进而会 从声音艺术的角度形成一个希望能够去带动大家不同的行动，然后去创造不同的价值。用艺术，我想是一个最能够跟社会大众直接沟通的一种途径。对。那声景协会就从这个声音进行去倡议之后，我们从即兴山景，那当然这个过程这个背后就跟这个马芳知道，我就是跟 Gordon Hampton 有一个缘分哦，然后就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说其实录音师可以为环境的寂静也做很多的努力。所以因为读了 Gordon Hampton 的书之后，我觉得要在台湾去努力一条这个寂静的路线，所以这个路线其实也后来就慢慢的希望去说服更多的人，那他是一路发声一路慢慢的长出来的过程。所以即兴山径它的第一条是在我们的这个宜兰太平山，好，有一条在沿着翠峰湖畔有一条叫做即兴山径，那过去曾经也是我录音的地方。然后录音很多年，后来终于林务局就是现在林保署啊，就愿意在那边设置了一个希望大家能够邀请大家去安静的这样的路线。那台湾聆听日子也是在台湾声景协会我们成立之后，从2017年每一年的7月17号，然后结合7月18号是 Murray Schafer 的生日，他是声景之父，因为一位加拿大的音乐家，那因为这一天会是世界聆听日，好，世界聆听日是7月18号。那我因为到国外去参加研讨会的时候，知道国际的当中他们有一群人去针对这种世界每一年的7月18号 Murray Schafer 他这个前两年才过世哦，这位音乐家他倡议这个声景这个概念，就是影响好
soundscape,
对
是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用他的生日来去邀请大家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办一些活动，取名为世界聆听日。那我就觉得活动很好，但是问题是要让台湾的人一下连接到这个 Murray Schafer 这个部分，我就想为什么不在前一天，因为7月18号的前一天就是717听一听，
静一听，静一静，
对，用取这个谐音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希望这个每一年的7月17号、18号，然后以这样的方向来进行一连串的这个聆听倡议的活动，有点像是像节日型的这样子的概念，创造一个节日。那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每一年持续发生，那这件事情就会有相当的一个轨迹可以做一个论述，那也同时可以就像白昼之夜一样，
是，
对，能够造成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一步一步十年下来也真的推动了一些环境的改变，并且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原来我们本来未必有意识到未必有觉察到的这些声音，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远比想象中的重要。假如说今天的听众朋友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然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那你会有什么建议，我们立刻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在台湾的聆听的内容真的是很多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成为一个聆听者。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也听很多，那我其实很希望说听众朋友们那个聆听怎么聆听，把你的耳朵放在哪里呢？好，除了这个马芳的广播节目之外，青伟的广播节目之外，好，你也可以去走向户外，去听听那些被我们忽略到的声音，那些鸟声，去觉察那一切。其实我觉得聆听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非常的重要。其实当你会愿意去聆听，你已经采取了一个安静的姿态，
是，
你会愿意去听水的声音，去听风的声音，听那些细微你不会去觉察到的那样的声响，你会去觉察到说在我们每一天都以自己的感知作为中心的时候，去倾听还有很多的生命，还有很多的生物是用他的感知去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小小的练习，
是
提供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实践。
我的学习就是呢，要做一个更好的表达自己的人，首先要先学会怎么样做一个认真聆听的人。我们要是能够放下对某一些声音的习惯性的依赖，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打开的更多。你知道，就像青慧当年会拿着麦克风想要去录下一些山野的声音，结果发现不断的录到车子的声音、飞机的声音，还有这个长辈带着很大声的 在唱歌的收音机在山里面走路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人已经到了那里了，但我们还是放不下对某一些声音的习惯性的依赖。
是，
要是能够放下这个，打开耳朵，你会发现哦，你光是闭上眼睛张开耳朵就会发现一个你本来没有意识到的世界。
嗯，
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旁边。
对，我觉得这些感觉哦，对台湾人来说，台湾是一个很有共感性的岛屿，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会愿意对自己有感知的部分去付出行动，那这个岛屿的一个相互影响性连接性很强。那英文有一个就是 compassion、啊、compassion 就是其实我们也翻译成叫慈悲，那我觉得声音是非常具有慈悲的一个实践路线。当你会愿意跟这个世界的声响，跟不同的物种跨物种，那甚至是对于很多超乎自己的一种人类利益本质的当中去进行 compassion 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 passion 放在一个共同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会改变。那这个改变必须要透过聆听的这样子一个实践，好，它才会产生 compassion。所以我觉得在多年的聆听深井之后，我会把它变成从一个像是观音学，或是我有称为这种三观三元理论、啊、所谓三观三元的理论，那个哪三观呢、啊、我觉得那三观就是怎么去观察声音，怎么去关心声音，怎么去观赏声音，
观察关心观赏。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关注啊，其实也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可以去练习的部分，去觉察说那些声音到底是怎么去构筑的，这些声音怎么去影响我们彼此的，那怎么去欣赏那些多样去又微弱却不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的声音。我觉得这些声响在今天我们要去探讨的环境素养当中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所谓的三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心的核心园区，透过聆听把自己建构成为一个向内走的一种反思的一个个体，然后透过声音的聆听去建构跟彼此之间的连接，进而去变成一个更大的圆，就是跟环境的一个连接性。所以只有在这个 compassion 的共感性来说，聆听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而声音是串联一切的线索，
它可以让我们走向某种共同体跟大我的集合。
是
通过认真的聆听。
我
今天真的学习到非常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我要跟范慧说声谢谢。
没有，不客气，我们共同学习，真的。
我们一起试着做一个认真的聆听者，而且认真的聆听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我们要是有更多人觉察到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一起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今天非常谢谢范清慧接受我们城市聆听节目的访问。我要回去好好的反刍一下，然后我要把我的耳朵保养好。
谢谢释放，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聆听者，因为今天不是分享而已，我们是彼此共鸣。
谢谢，谢谢你。你收听的节目叫做城市聆听，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继续聊咯。谢谢清慧。
谢谢麻
烦，
谢谢，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